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14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集体练功，并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0周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格敏女士说，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是在中共集权统治下展现真善人普世价值的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是历史给中共的一个选择善良的机会，但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他选择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曾荣获过吉林省优秀教师称号的丁女士在集会上讲述了过去20年来她因坚持真善人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1999年7月20日之后，她先后被非法投入劳教所和监狱迫害近9年，四次被绑架，两次被关进洗脑班，一次被非法劳教近2年，一次被非法判刑7年，被开除公职，经历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格敏女士在集会上引用兰托斯人权基金会前执行长阿尼特·蒂尔曼·迪克女士的话说，法轮功承受了最邪恶的迫害，却把最美好的带给人间。
4月11日至4月14日，塞班岛迎来了第38届火树文化艺术节，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在展棚内展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反迫害、活摘黑幕、正义支持、世界褒奖、三退保平安等各种图片及中英文解释等内容。很多有缘人对法轮功真相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们对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表示非常震惊和愤怒，纷纷来到征签桌前签名，还有许多明白了真相的中国人做了三退，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丹麦法轮功学员日前来到哥本哈根动物园，向民众揭露中共近20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丹麦第一大电视台第二在报道中说，法轮大法也被称为法轮功，在中国法轮功的修炼者受到迫害。丹麦报纸政治报 BT 还有一些自由撰稿人也先后采访了法轮功学员。丹麦法轮功发言人班尼先生告诉前来采访的丹麦报纸号外报记者，我们只是希望有机会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而不会在中国遭受迫害、折磨或谋杀。
意大利佛罗伦萨法轮功学员在各区传播真相。一位女士在听完学员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描述后惊呆了，立即在请愿书上签名。一位先生在记下学宫的日子和地点时说道，我一直以为中国政权是开放的，会珍惜生命，没想到他竟然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们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告诉当地居民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残酷迫害，并打出展板呼吁大家共同制止中共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魔鬼行径。亚历山德拉老师听了真相后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理解和支持，并拿了真相资料要在学校与同事分享。专业导游维拉是一名东正教信徒，表示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和凌辱感到难过，他签署了请愿书，并衷心希望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尽快结束。
美国亚利桑那大媒体4月10日刊登题为中共强摘器官对美国有何影响的文章。文章说，中共强摘器官的行径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医疗界和患者。如果不了解中共强摘器官的真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面临成为强摘器官共谋的风险。犹他州大学医学院肿瘤学主任和助理教授维尔登·吉尔克里斯博士形容，中共的强摘器官行径是系统性的，这是在政府层面进行的。文章说，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将于4月19日举行专家研讨会，旨在提高人们对中共强摘器官暴行的认识，希望让正在考虑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的人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并要知道那些被摘取器官的人的处境。
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的影片《过年》2019年2月15日在印度 Virgin Spring Cinefest 电影节获得月度银奖，并获得年度最高奖金色银河奖提名。该片随后在3月初的影展会上公映，观众反应热烈。影片《过年》是一部微电影，在短短20分钟的电影中展示法轮大法在世间红传及遭受中共迫害中的真相。主办方赞影片构思伟大，刻画深刻，真实感人。现场观众在看完影片后纷纷表示被电影所展现出的精神内涵而感动震撼。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蔡伟华女士和丈夫2018年2月6日过年前前往老家看望父母，因其身份证被中共人员做手脚，遭拦截绑架，被枉法判刑7年。2019年3月末或4月初，蔡伟华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廊坊市文安县法轮功学员杨小辉被迫害致死。2019年4月8日晚11点左右，文安县警察八人来到杨小辉家撬门，家人感到万分恐惧。为避免再次被绑架迫害，杨小辉从家中三楼阳台离开时不幸坠落，含冤离世，时年55岁。
北京海淀区42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桑继颖女士，2017年5月份因使用一张有法轮功真相信息的纸币被中共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海淀看守所，非法关押近两年，被迫害至脱相，后被劫持到北京公安医院，目前情况不明。
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素平67岁，罗宝军62岁，孙志芬60岁，张清香69岁，张润英71岁，郭润仙68岁，田玉琴60岁，胡兰英65岁，王兰梅72岁等九人2019年4月2日遭非法庭审，九人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出庭时全部被强制戴着手铐脚镣。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6日7日周末两天，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举办的第27届樱花节，在草坪上练功与义务交工，向过往的前来赏樱的人们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也到坐在樱花树下歇息休闲的人们那儿进行声援全球塑浆的签名。有位老人在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马上拉着老伴儿和一起看樱花的朋友六个人都签了名。
4月5日至7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土耳其阿达纳市的国际橙花节活动，在市中心设立了真相摊位，分别在三个地方的舞台上演示功法表演节目，并参加了4月6日的游行，向当地民众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学员表演了扇子舞、莲花舞等，受到市民们喜爱，纷纷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三天来，法轮功学员向游客派发了7000份真相资料，许多人了解真相后，在要求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请愿信上签名。当地托罗斯报社的记者采访了学员，并在头版刊登了报道，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上乘修炼功法，引起了阿达那公众的极大兴趣。
4月7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院参加了约克区警察局举办的国际反种族歧视日活动。法轮功学员在社区活动中向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警察总长艾里克先生在活动结束前还特意来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前致谢，并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
4月13日星期六，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5届野餐节游行，受到观众的欢迎。法轮功学员身着蓝白色古装的天国乐团阵容庞大而整齐，他们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和《星条旗永不落》等辉煌的乐曲。
4月14日，德国多特蒙德地方协会在布鲁西公园内举办春季节日庆祝活动，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演示了五套功法，并教大人孩子们一起叠莲花。不断有民众在现场跟学员学练五套功法，并了解到迫害真相。一些民众还表示要跟学员保持联系，深入了解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43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3月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3月份有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9人被非法庭审，其中11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最大的80岁，有12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法庭上律师明确指出，迫害法轮功是违宪的，是违法的，要求法院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三月份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地区是山东15人、辽宁6人、河北5人，判刑最多的城市是山东临沂6人。河北省莘县法轮功学员田姓宝遭诬判10年。2019年1至3月份，中共非法判刑169名法轮功学员，其中1月份判刑86人，2月份判刑40人，3月份判刑43人。
四川十方市南泉镇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听真相。2019年4月1日上午9点过，十方市公安局南泉镇派出所教导员领着两个人，两人穿制服，一人穿便服，到南泉镇清河村大法弟子陈维英家。他们问陈维英，你们现在还在一起练功没有？陈维英说，自你们迫害以来，我们就没法在一起练功了。他们又问陈维英，你现在还练功吗？陈维英说，练，不练功我这么大岁数路都走不动了，昨天我还打了一天算台呢。他们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陈维英说，我是1932年出生的，你说我多大岁数了？他们说，今年87岁了。他们说，你们觉得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到外面集会。他们就走了。随后也就是上午9点过，这三个人又到了本村大法弟子杨昌英家。他们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杨昌英说，我今年70多岁了。他们看到杨昌英走路脚有点拐，就说，你修炼法轮功怎么脚还拐呢？你看你们同修，指陈维英，那么大岁数了，红光满面，身体那么好。杨昌英说，你们不知道，修炼法轮大法是很严肃的，我们又守好心性，不小心摔了一下，很快就会好的。他们在屋里看了一圈就走了。
春暖花开，真相光盘挂件送祝福。大陆来稿，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公园里的风景也开始变得美丽宜人了。这个时节外出游玩的人特别多，我和同修带着一些挂件和粘贴到了市中心公园里。贴了些粘贴后，我就想找个人最多的地方把光盘挂件挂出去，因为我想让很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好。小光盘挂件正面有吉祥娃娃，后面有大法真相，系着金黄色的吊穗，颜色鲜艳，很好看。走到公园里划船的小湖边，路旁有棵开满桃花的树，路过的人都到这棵树旁拍照， 过往的人特别多，树不高，我伸手就把真相光盘挂在一个小树枝上，挂完我走开了，回头看时，一个年轻妈妈过去拍照，就见她拿起挂件来正反两面的看，掏出手机来拍张照片，然后再松手把挂件轻轻地放回。从树下过往的人川流不息，照相看花，看这个小光盘挂件，还有导游走到这棵树下，带着一群学生站在那里讲解，也有人坐在树下吃东西或休息，很多人围着这棵树。光盘很低，伸手可及，可是人们都善意地去对待这个小光盘挂件，他们看到光盘，没有什么很惊诧的表情，很自然地那样看着。还有几个人拍了照存到手机里，直到40多分钟后我们都走了，小盘还一直好好的挂在那里。愿大法的真相伴着姹紫嫣红的百花和温暖的春风一起洒遍人间的每一个角落，给生命带来得救的希望。
广州市吴建明被劫持半年，家属要求撤案。广州市越秀区法轮功学员的吴建明被非法关押到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半年。日前，家人向广州市荔湾区检察院提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建议书。家人也同时向越秀区公安分局提交了无罪释放申请书，要求公安机关撤诉，无罪释放吴建明。吴建明为人随和，忠厚善良，对邻里朋友都很和善。吴建明自2009年开始担任广州康田商厦保安，工作尽心尽责。2018年11月7日下午，越秀区光塔派出所警察将正在上班的吴建明绑架，吴建明的住处被非法查抄，至少6名曾经与吴建明有过联系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抄家，但警察并没有找到任何制作的所谓证据。退一步讲，即使制作台历也不违法，宪法规定公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2019年2月14日，越秀区公安分局将吴建明构陷到荔湾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退回补侦。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吴建明屡遭中共迫害，累计冤狱近6年，在当地劳教所非法关押2年，在监狱被非法关押4年期间受到种种酷刑。2005年出狱回家，因担心80多岁的老母亲承受不住，吴建明一直没向家人说出被迫害的过程。他妻子因为中共迫害的巨大精神压力而与他离婚。无论生活多么苦，吴建明都乐观面对。
上海耄耋老人信仰真善忍遭绑架抢劫。上海浦东新区法轮功学员潘金地、何杏娥、沈雪英三位耄耋老人4月10日中午在三林镇海洋路南国龙苑小区潘金地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几位老人没穿鞋，警察竟然连鞋都不让穿，就给抓到警车上了。潘金地和何杏娥已经是87岁的老人，沈雪英也是接近80岁的老人，三位老人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生活都能自理，不用儿女操心。4月10日，三位老人在一起诵读转法轮，心情愉悦，可是快到12点时，有十几人蜂拥而入，其中有杨思派出所警察、浦东新区国保、三林镇综治办、三林镇南国龙苑居委会的人，警察抢走潘金地的大法书，潘金地说，我没有转法轮了，我学啥呀？警察就还给他一本。何杏娥说信仰自由，他的大法书也在被抢后又还给了他。三位老人都被非法抄家，不法警察抢走他们的大法书、师父法像、明慧周刊等。据说有人所谓举报小区居民信箱里发现真相资料，就怀疑是潘金地放的。当天下午三人都已回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2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人高喊：我支持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背上真相资料就出发了。公园里满是人，我尽量避开摄像头，礼貌地向游人递上真相资料，有人接，也有人不要。有一位老年阿姨很高兴地接受了。我问她：阿姨，你认字吗？这真相资料可是好东西，不能随便扔呀。她回答：不认字，但是拿回家，我老伴儿会念给我听的，我拿着吧。还有一位中年男子，我递上真相资料，并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三退保平安。他笑着摇摇头，又点点头，看得出他非常想要，但又不敢要。我就笑着说：拿着吧，您看现在发广告的那么多，谁知道您拿的是什么？他回头看看随行的同伴，没有人注意到他，就喜滋滋地接过真相资料装进了口袋。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和他聊起来。我说：你看现在街上到处拉着打击无礼上访的横幅，你说老百姓没礼谁去上访？误工费时不说，还得花钱讨不痛快，谁会这样呢？这下点到了他的遭遇。他抬眼扫了一下四周，说：那都是糊弄人的，上访他们不会管你死活的。我以前做生意被人骗了，上访过。哎，语气里满是无奈。我接着说：是啊，我非常理解你。你看当年北京425法轮功万人上访不就是个例子吗？其实上访的本身表明法轮功对政府是信任的，就觉得我们这事有冤屈，具体办事人员说不通，那我们就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希望能够得到合理公正的解决。但是江泽民却污蔑说是法轮功围攻中南海，说不过去呀，你说对不对？而且他还打击报复，妒忌法轮功师父，一意孤行地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提江泽民，他马上接过话说：江泽民那个坏东西，我去过他老家，那可是人人都骂他。还没来得及聊更多，他的同伴就招呼他走了。只见他一边走回头看我，迟疑的不想走，眼里满是渴望。一会儿我又遇到一位四十来岁的工头，他正领着一帮人在修树枝。我向他走过去，他停下手中的活，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双手递上一份真相传单，他一看：哦，法轮功啊，我丈母娘也学，我还跟着学了半年，他还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了呢。那一年我刚结婚，半夜三更的被派出所的叫着去找人。我说：你丈母娘真了不起啊，你可知道那时候没有勇气和胆识，天安门广场你去站一站，腿肚子都打哆嗦。听我这么一说，他高兴了，拿着真相传单就给旁边的人看，还说：你说这法轮功真好呀，教人变好啊。那一年我丈母娘捡了2000多块钱，也没人知道，那时候2000块钱值钱呀，可他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施主还给了人家，人家要谢他，他一分钱不要。接着他回过头来问我：那天安门自焚是啥意思？我就说：那都是江泽民为了栽赃法轮功造的假。你曾经学过法轮功，这就好解释了。首先师父在法里讲自杀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绝对不会去做那种事的，这你能理解了吧？其次，所有学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双盘腿，至少也是单盘腿，每个人往那一坐，双膝自然是平放下的，不会像那个当兵的一样小腿交叉，双膝高高的翘着。再一个就是双手的姿势，法轮功练功的时候双手是有能量通过的，双手的大拇指指尖是对齐的，而那个自焚的人双手拇指是岔开的，这些都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学法轮功的。他会意地笑了，接着我又把自焚伪案视频上的分析给他讲了一遍，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我劝他三退，他非常痛快地说：行，都行。接下来我又给他讲了中共这么多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被中共蒙蔽的 参与迫害的一些人遭到恶报的实例。我说，从内心来说，法轮功不想那些恶报发生，但是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权力再大，江泽民邪气再盛，也拗不过天意，所以我们要全力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法轮功真相，远离邪恶，得到大法的护佑。也许作为大法弟子家属的他对这场迫害深有感触，也许是大法真相唤醒了他内心对大法的记忆，他一个堂堂男儿使劲仰着头没让泪水流下来。该讲的都讲完了，我就离开了。大约在我走开四五步远的时候，突然听到那个壮年汉子在我身后高声喊，我支持你。听到喊声，我的眼泪唰地涌出来了。我要带着这份正念去救更多的人。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河南省新郑市国保大队长樊洪斌为何如此短命？樊洪斌，男，汉族，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十二村民族人，1972年出生，1993年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新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生前任新郑市公安局孟庄派出所所长。1993年参加公安工作，从警26年。2019年2月17日21时许，樊洪斌在驾车返回派出所途中车祸死亡，终年47岁。樊洪斌为何终年早逝？新郑警方和官方媒体为什么隐瞒樊洪斌当过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这一事实？是怕人们知道樊洪斌当国保大队长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这一事实？官方在报道樊洪斌事迹时有这么一段内容。2017年3月，樊洪斌奉命抓捕重大在逃嫌疑人石某。石某在逃多年，反侦查能力极强。受命后，樊洪斌迅速组织警察重新梳理了一切线索，挖掘与石某相关的所有信息，不分昼夜组织研判，最终获取了石某2016年1月曾偷偷潜回过新郑老家的重要信息。他安排警察秘密布控的同时，自己则化妆侦查，于2017年6月1日在一出租房内将潜逃八年之久的石某一举抓获。樊洪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由此拉开了序幕，他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官方文章中提到的石某，正是新郑市2009年正念走出派出所，数年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史润山，是新郑市历任局长上任都没有侦破的疑难案件。樊洪斌绑架该法轮功学员，就升官成了国保大队长，从此肆无忌惮，连续不断地对新郑市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关押和判刑，加速度地走向他生命的终点。樊洪斌从警26年，他在任国保大队长不到2年的时间，就残酷迫害了6名法轮功学员，犯下了迫害佛法的滔天大罪。法轮功学员多次写真相信，让他不要再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要遭报应的。可樊洪斌受中共毒害极深，哪里听得进去？既然他要一条黑路走到底，神不会放过他的。2019年在万家团圆的元宵节前一天，樊洪斌自己驾警车神驱鬼使地撞在了路边水泥电线杆上，车毁人亡。
河北定州国保大队马云飞获刑20年，曾长期迫害法轮功。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马云飞于2019年3月被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认为马云飞等33人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马云飞任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约10年时间，同时也是当地的黑老大，期间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6月21日中午1点左右，河北定州市杨家庄乡大洼里村胡萝卜基地，村民法轮功学员贾占民刚交地回家，杨家庄乡派出所所长曲波、指导员刘小勇、 乡政法委人员张建坡等开着警车紧随其后就闯进家门。约十分钟后，定州市国保大队的队长马铁柱、马云飞等五六个人闯进贾占民家，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扼颈绑架贾占民未遂。2012年7月6日早上5点多，定州市国保大队扼颈又砸门翻墙跳进贾占民家，绑架了贾占民及他两个未修炼法轮功的儿子。当时参与绑架的还有拿着电棍的特警，共出动了60多人，三辆警车。贾占民被非法劳教一年，他的二儿子贾飞被以所谓的妨碍执行公务非法劳教一年。2016年马云飞在河北平山县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讨债，平山县警方以非法拘禁罪将其起诉，后来通过关系办理取保候审。2017年至2018年在取保候审期间，马云飞利用职务强行侵占开发商财产，并长期雇佣十几名涉黑人员恐吓、威胁、殴打受害人，无视国家法律，被受害人举报。2018年4月3日马云飞被定州市公安局拘留20天。4月5日凌晨4点多，河北省公安厅在定州市抓捕马云飞手下的十几个涉黑人员，同时把马云飞一同抓到石家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认清魔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1日。如果你亲眼看见一个魔坐在身边，而且很清楚地知道他是来害你的，我相信这时无论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不会顺从的，甚至会和他要求你的相反而为。可是这个魔不在这个空间，肉眼看不到，但他仍然在指使着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有些好像是为你好，比如过病业关的同修，因身体上的难受似乎是真实存在的，甚至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他就会打入你一些观念，坐比站好受点，躺比坐好受点，休息和睡觉要比练功轻松点。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打入这些不正的人心和思维，你看不到他，还以为这些观念是自己想的，是对的，那么就会无形中按照他的一切安排去做。如果一直意识不到并持续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去做，最后就等于入了魔道安排。我在一次骑电动车时摔伤了手腕，造成有根骨头从手腕处突出，另外一只手手掌嵌入七个小石子儿，其他部位也有不同程度的破伤。这时我意识到那个魔就在身边给我制造了一切，之前也许是有我不符合法的状态，但我会找出并归正，但接下来的一切我就是得打破魔强加给我的思路或程序。我没有想到先清洗伤口或让变形了的手休息几天待恢复知觉，而是马上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虽然当时手和脚暂时还不能完全听使唤，但每一个动作力求标准。过程中虽然是初春时节，泪水和汗水湿透全身，我不去感受身体上的一切感受。晚上因疼痛睡不着觉时，夜深人静之时是最容易放松自己的时候，这时我也不让自己有胡思乱想的时间，只是听法练功发正念。短短四天，全身多处别人认为的重伤完好如初。我是上班族，因思想里没有想到过病，所以这四天照常上班，没耽误工作。想想何止是病业，修炼人无论是在家庭单位或其他社会环境，与任何人过不去的心性关，包括与同修间的间隔，何尝不是有一些肉眼见不到的魔在设计着这一切呢？偶尔听说有的同修全家都修炼，但矛盾不断，相互交流时都是陷入具体事情中
去衡量对方的对错。你的一句话太过分，他的一个举动太伤人。常人中都有句话，家里的事是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的，家不是评理的地方。但有的同修就是要评出一个理来，都用大法去衡量别人的言行，找符合自己观念的法理去说服别人。再要么就是相互，你别说我，我也不说你的一种表面平静状态。这一切思维不都是早已被安排好了的吗？目的是大法弟子之间的内耗，或者直接掉下去。但我也看到，有些只有儿媳或只有一个婆婆修炼的家庭，那一个同修因法学得好，听师父的话，他们遇到再艰难的情况下，都能无怨无恨地时时找自己，修自己而改变家庭环境，并能让全家由反对到支持大法，甚至得法之事，确实让人肃然起敬。如果每位同修都能认清这个魔的破坏，都不符合他的思维，都按师父的教导，只看自己，修自己，有一颗想努力提升自我的心，或许修炼就是另一个境界了。那么如何能打破这魔所安排的一切呢？不论是家人同修，还是和其他同修的配合中，只要其中至少有一位不按魔的思路行事，完全按照师父的法理实修自己，提高上来，就会把这个魔的圈套打乱了，也许一切会烟消云散，也许至少有很大的改善。如果其他人也慢慢意识到了，被带动着实修，那不就整体提升了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自欺欺人的再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6日。常人中有一个成语自欺欺人，简单的解释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还欺骗别人的意思。这是常人的解释，因为常人分不清思想中的各种念头到底来自于哪里，反正都是从这个人脑袋里反映出来，所以都把他们当成了自己。我们修炼人是人在常人中修，修好的部分马上就隔开，剩下的还是人的部分在修。人的部分就会有人心、执着、欲望、引号。修炼人不精进，把握不好自己时，放松自己的主意识时，表现出来和常人就没多大区别。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自欺欺人，明明知道那些事不能做，不符合真善人，但还是去做了。比如在工作中随波逐流，弄虚作假了，知道沉湎于手机微信网络不对，但还是求新奇，耐不住寂寞，被引号控制着。知道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不行，但被求安逸心或干事心控制，就不愿捧上大法书来看，或看大法书时心急火燎赶进度，也算完成了任务，或发正念时胡思乱想，或干脆就美美的睡了一觉。明知道不讲真相不对，但出于顾虑和怕心开不了口，以种种理由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毕竟是修炼人，心中知道大法的标准，心里知道那样做是错的，过后会后悔自责。很多时候清醒过来，对自己混同于常人的行为，常人的行为都苦笑摇头，觉得是在自欺欺人。但现在我发现，如果我们也像常人一样，认为这是自己欺骗自己，就错了。我们的真我本性是纯真的，同化了真善忍的，怎么会欺骗自己呢？其实，是我们的主意识放松了对大脑和肉身的控制，那时是思想业外来的邪恶灵体钻了执着心、情、各种欲望等等的空子，干出了那些事。在干的时候，他们会狡猾地麻痹我们的主意识，让主意识觉得那些事不算个事儿，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因此主意识就将大脑和肉身拱手相让，你们在这里好好玩，我睡觉去了。
所以我认识到，那时候不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而是邪恶因素、人心、执着、欲望，在另外空间就是实质的邪恶灵体，在欺骗我们的主意识。为什么我们有时在重大事情面前，在迫害压力面前，在严重病业假象时，反而还能精神起来，能向内找了或做好了呢？因为那时候主意识觉得事态严重了，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了，那时候就精神了，主意识不干了，就把大脑和肉身的控制权夺回来了，知道要认真学法了，知道要重视发正念了，知道要严格要求自己了。一回到法中，主意识就变得强起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把邪恶除掉了，这边就正常了。但是这时候的正念是逼出来的，还没有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正法修炼无小事，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认真对待平时思想中的一丝一念。思想中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错把修炼当成了工作，错把不被迫害、没有痛苦当成了修炼的目的。因为若把做事当成修炼，那么事情总有做完的时候，做完了事，那就可以放松放松了。若把修炼当成了工作，那工作就要下班，上班时能把自己当修炼人，下班了还能把自己当修炼人吗？若修炼的目的是为了不被迫害、不痛苦，那么迫害一过，或环境宽松了，没有了压力和危险，身体舒服了，那是不是就失去了精进的动力？所以我发现自己在这么多年来，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在看上去的小事之处，同一个地方多次摔跤，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压力和磨难中，我的主意识精神起来了，精进一阵儿，过后又放松，压力和磨难又来了，又精进一阵儿。我现在才看清，这样的精进根本不是真正的精进。那就像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在大夫拿起电棍一下，他主意识精神了，不说胡话了，那是害怕被电。原来的那种精进的原因是出于求安逸、怕痛苦的假精进。用常人的话说，那种假精进就是自欺欺人。我们从修炼的角度看，那就是平时主意识太弱，关键时刻才总是被邪恶反复的麻痹和欺骗。虽然有修好的一面被隔开的因素，但我现在发现，如果把这作为自我开脱的借口，那也会被邪恶利用，钻空子来麻痹自己。师父从来没有给我们说修好的隔开了就可以放松了。我看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修炼目的不明确，不能高标准要求自己造成的。其实从更深的角度来看，还有根本执着没去的因素。也许自己当初来修炼就有消灾去难、治好病、过上好生活的根本执着在里面。虽然修炼这么多年做的事也不少，但那根本的执着去没去呢？也许并没去掉，而是掩盖隐藏起来了。所以这些根本的执着障碍了自己真正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个心，去那个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认识到在师父的安排中，执着和人心暴露出来，正是去掉他们的好机会，是去掉他们的前提，而不是邪恶应该迫害的借口。看到了执着，重视起来，去掉他们就是了。即使一时没过去，跌倒了，赶快爬起来，继续走就对了。但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能做到这一点，必须使自己的主意识强起来。而要使自己主意识强起来，就要同化法和时时能在法上。而要同化法和在法上，就得学法入心。我发现，我们真正学好了法，是做好一切的前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给我们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我看到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要学法入心，背法是一种好的方式。特别是长期在各种磨难中的同修，横下心来试一试，别让宝贵的时间在消沉、颓废、无奈和自怨自艾中白白流失。时时把自己融入法中，那才能精进起来，那才是真的精进。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去除怨恨心，走过病业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5日。正法接近尾声了，天天在看转法轮，学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在浅层次中对向内找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之前只感觉向内找得很肤浅，没有深入主动挖根。一，突如其来的磨难。说来惭愧，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99年中共迫害大法后，我没能正念对待，完全是人的思想，心怀仇恨、怨恨、争斗、报复、妒忌等等各种坏的思想侵蚀着我，头脑中装的法少，正念就不强。2014年身体上遭受磨难，加上精神上的焦虑、恐惧，因为吐血吐得太多，接近昏迷，理所当然的被送进了医院。下午女儿放学去医院看我，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妈妈赶紧听师父讲法吧。那时候她还小，我一震。之前女儿曾多次督促我学法，我都以忙为借口搪塞过去了。她也曾多次问过我，妈妈你还学不学法啊？我说学啊。这不是师父在借女儿的嘴赶紧让我学法，用正念来抵制这场磨难吗？我懊悔难过，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心啊。那晚师父就给我灌顶了，就这样一住半个月，回家后我能吃能喝，除了身体没力气，啥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时弟弟跟我说了我的严重病情是医学上的所谓肝硬化、脾肿大引起的大出血，过几天要再去青岛医院复查。我虽然算是走回了大法修炼，可是碰到问题却没在法上，更不知道用正念对待这件事情，就答应了他们的好意，很顺利地住进了那个听说提前预约都不好进的医院，还错认为是师父的安排，现在想想真是汗颜无地自容。越住院越吃不进饭了，身体越没力气，我就纳闷这是怎么了，在家好好的。这时我慢慢的从法上找，一下子意识到师父怎么会安排弟子到这种地方呢？大法弟子没有病，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环顾四周，顿感毛骨悚然，邪恶在狰狞的狂笑着，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好像随时要取我的命。几天后一切程序下来，医生要求做手术，我说我不想做没用。医生就吓唬家人，碍于亲情家人的关心，怕惹他们生气不高兴，就答应了做个简单的所谓套扎出血点，我想这样好尽快出院。这时邪恶有机可乘了，手术前一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对我下黑手，表象是女儿打电话说这次考试不理想不好。这一下触动了我那颗爱面子、怕人笑话、怕被瞧不起的求名的心、要强的心，想让女儿出人头地，我数落了女儿一通，不懂得向内找，排斥这些不好的人心，以为忍就是修炼，我忍，压制内心的愤愤不平、委屈，各种坏念头往出冒，越忍火越大，
突然全身无力倒在床上，瞬间身体直挺挺的动不了了，但意识清楚。姐姐边哭边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气无力地安慰她，姐我没事儿，我有师父呢，师父会救我的。姐姐流着眼泪点点头。事后姐说，当时我全身冰凉，连肚子都凉了。二，师父时刻保护我。我虽然还不会向内修，可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点悟着我。师父在红银因果中告诉我们，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我就不停地念，并加了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从地狱中把我捞起，地狱中已经没有我的名了，师父救我。不一会儿，一阵阵无法形容的彻骨的寒流从身体里往头顶出，师父又救了我。我看不到，但我感觉到了，肚子右侧好像有人搬动了一下，又踏踏实实地放下了，很舒服。我意识到是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个病灶。不知过了多久，我长舒一口气，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了，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姐姐愣愣地看着我，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谢谢大法师父，她激动地说。第二天手术很顺利，终于盼着出院了。回家后，我参加了学法小组，我想赶紧学法，可是矛盾来了。只看别人的不好，自己好得像朵花，气恨、委屈、不平衡、妒忌、报复、赌气等等，还不让人说，总是自己对，错了也不承认，坚持自我，保护自我。我就只想着我要忍，可越忍火越大，越压制魔性越膨胀，最后终于火山爆发般魔性大作，还不如个常人了。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又上来，难越积越大，最后关过不去就掉下去了。没几天，肚子出现了肿胀腹水的假象，并且一天天加重，腿也开始肿。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没有法的正念对待，我恐惧害怕，最后学法小组去不了了，师父还是帮我清理了内脏，大口大口的吐血水血筷子，大便都是脓一样的东西。可是肉体这个假象，瞅瞅心里就恐惧不稳，怕遭罪，假象就越来越严重，意志也在减弱，全身肿得直到腋窝下，腿站不起来，离不了床，只能两脚着地，两手支床，半仰着坐在床沿边，吃喝拉撒全由母亲照顾，一动就憋得喘不上气，想躺下都躺不下，不能睡觉，因为一躺就憋得上不来气。不知道这样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这样的身体状况又不能睡觉，那时候想睡觉的渴望胜过了一切，一天24小时能迷糊十几分钟都是奢侈，喘不上气折磨的我，听师父讲法也入不了心，可我就是听，离开了法我会支撑不住的，就这样一分一秒的盼，想师父一定会救我的，这是支撑我的唯一信念。此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脸色灰暗，眼睛内抠，这期间还要承受家人多次逼我去医院的压力，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那一段经历，软的不行来硬的，他们交替施压，女儿也骂我，我坦然没动心。我说，我知道你们不忍心看我这样，可是我不能去医院，去了就出不来了，我师父一定会救我的。那时候我生死已经交给师父了，我坚信师父一定会救我的。三，法理打开了我的心结，解体了怨恨之心。师父看我实在难以突破自我了，就巧妙地安排之前的一个同事同修来帮我向内修，因为只有在法上师父才能帮我们。 记得同修第一次来我家跟我交流，他说现在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个人修炼的时候了，所以遇到任何矛盾都要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把住自己的一丝一念，随时发正念排斥，解体那些不符合大法的思想、想法和人心。同修问了我一些关于我跟前夫的事，我不以为然，甚至排斥。我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放下了，不愿再去想那些事了。再说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与修大法有关系吗？在这儿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因为我太强势，太要强，总想自己说了算，他得听我的，想压倒他，瞧不起他，恨他不跟我一心过日子，嫉妒他听他娘的，天天跟他吵，以致都打得不可开交，双方都不示弱，最后我终于选择了离婚。我只身带着女儿，身无分文，他扬言不给孩子抚养费，看我怎么生活。现在生活上刚要稳定点，却发生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心中愤愤不平，期间坎坷的经历可想而知。我的身心承受到了极限，天天一肚子怨气，身体能好吗？说话语气不善，同修没有嫌弃我，耐心的语气柔和地说，你真放下了吗？我语气中带着恨说，嗯，都放下了。他说，你要真放下了，你想都想不起来，你恨他的物质就应该不存在了。你对他爸爸的所有不好的思想、想法都得在法上用正念排斥他、解体他。就这样，同修用师父的法慢慢打开了我的心结。在同修耐心的、无私的帮助下，我一颗颗肮脏的私心、坏的思想和想法暴露出来。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中，我学会了向内找。慢慢随着开始向内找的时候，每找出一颗不好的人心，发正念解体它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厉害，肚子疼，特别心口窝那儿像有东西压着，喘不上气来。母亲又心疼又害怕，不停地抹眼泪。同修安慰并坚定地说，不要怕，有师父在身边呢，赶紧求师父救你。不一会儿，慢慢的一切症状消失，肚子感觉很轻松，很舒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半个小时，我一点都没害怕，反而高兴，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进化了，必须全部进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记得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完法交流，同修又帮我继续向内找，找到一颗颗生气恨他不听我说，不改，软硬不吃，我行我素的，不符合未思的我的观念的私心，一提起来顿时感觉心口窝像有块石头又厚又硬，结结实实的压着，好长时间我才喘过气来，疼得在床上打滚，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渐渐的就好了，师父又帮我拿掉了那个坚硬的坏东西。就这样不断的在同修帮我向内找，发现并及时给我指出还有什么不好的人心，我就及时找他的表现形式在哪儿，找着了就发正念解体他、排斥他，找对了师父就帮我拿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个心，去那个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在向内修、向内找下一天天的好起来，心性也在一点点真正的提高。平时注意抓住自己的思想，把住一丝一念，对照法，不在法上的就不要它、解体它。当然有时候也不小心让它溜走，这时我的身体就会有反应，我就知道修的有漏了，就赶紧向内捋顺自己的思想，直到找到它。 我不再怨恨前夫了，转变观念，主动发信息向他道歉，说自己太强势了，太要强，让他受了那么多年的气。他说都过去了，你也跟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我会记得的。虽然没多说什么，感觉他也变了，以前抚养费不愿给，现在孩子的一切费用他全负责，有时也给我点零花钱。虽然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师父却给予了我这么多，证实了大法。家人由原来的排斥反对大法，现在都认可大法。尤其姐姐跟父亲，有时家里来了人，我讲真相，他们也帮我讲，还让人也三退。女儿更是在大法中受益，之前感冒发烧必须得打点滴，这几年连个药片都没吃过，碰到什么事也知道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再说说去掉对弟妹的恨，弟妹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更别说叫我姐了，有时还挑拨我弟弟不让他管我的事，发短信骂我，什么不顺心的事都怨我等诸多原因。我向内找，深挖自己是哪颗私心在恨他。我妒忌他，妒忌弟弟对他好，恨他瞧不起我，恨他没有同情心，恨他狠心。我表面上虽然没跟他闹，但是内心憋着生闷气，不甘心等等。一天下午跟同修一提起我弟妹来，我肚子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真是疼得坐立不安。我就意念中发了一念，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地在脑中呈现，我就赶紧抓住他们，一个个解体灭掉，不要。大约疼了十多分钟，肚子一下就轻松了，感觉一块东西一下没了，师父又帮我拿掉了恨弟妹的那些个坏物质。第二天我去他家，我去看小侄子，一进门弟妹就喊姐姐来了，还跟我不满周岁的小侄子说你二姑来了，而且表情愉悦。母亲惊讶地偷偷跟我说，这么多年头一次见他这么高兴地喊你啊。我感慨地说，娘啊，是师父帮我化解了我跟他的怨缘呢。我再次感恩于师父，我只有这个愿望，师父就给予了我这么厚重的恩赐，师父谢谢您。就这样我渐渐学会了向内找。我理解我们每个真修弟子思想一定要时刻在法中，平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发现不符合法的思想与行为，立即发正念解体它，行为上要改正，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同时向内找，所有只要在大脑中思想中存留的一切人的后天观念思想和想法，无论大小事，只要有就要找出来，彻底解体它，也就是从记事起。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就是修去人的不好的思想与行为。我庆幸此生幸遇着万古机缘的宇宙大法，幸遇慈悲伟大的师父，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何等的荣耀。我随走了那么多年的弯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同修们珍惜吧，万古机缘难得。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